在今天上午，潍柴动力以及设备板块的很多股票出现了比较大的股价的波动，包括日本和韩国的股市的一些发电设备的公司也受到了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第一时间邀请到了潍柴动力的董事会秘书王立总，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线上沟通，一方面也是跟各位投资人拉齐一下公司近期基本面相关，以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发电设备相关的这些行业信息。另外一方面呢，也这个跟市场看一看，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关于近期公司的疑问。我是今天会议主持人，中信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李金池。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整个会议只有半个小时，我们就由这个王立总先简单的做一个开场，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接入一个这个线上的这个 Q&A 提问的环节，我们会在12点之前准时结束这场会议。那我先把时间交给王立总，有请。
好，那大家中午好。因为上午包括昨天下午呢，可能整个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然后呢，很多这个投资人朋友呢，可能都来就是有一些这个疑问啊、交流呀、什么的。那为了方便大家把整个这个信息可能快速的我们这个沟通一下，然后今天呢就是请这个中信证券，然后组了这么一个会。然后，从公司这面呢，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个异常的情况啊。公司的基本面，包括前期我们这个对外沟通交流的这些业务的情况呢，都在按计划有序的开展啊。就是说今天呢，其实也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吧，然后我们做一个交流啊，谢谢。
哎，好的，谢谢李总，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个会议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有请。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哎，好的，那个谢谢会议助理。然后那个在这个是等待线上的这个提问的过程中啊，我们先那个跟李总请教两个可能比较有共性的问题。首先，第一，今天早上很多投资人在询问天然气重卡板块5月份的这个数据的问题。那么其实也有看到天然气重卡好像整个行业的数据在5月份稍微略弱一点。似乎也是跟近期这个气价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有关系。也想第一个问题也想请这个李总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天然气重卡板块近期行业是否出现了一些需求上的波动，然后以及怎么去展望整个板块后续，特别是下半年整个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个渗透率的情况。
关于这个天然气重卡这一块呢，因为第一呢，就是本身整个二季度呢，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淡季嘛，尤其到了5、6月份的时候，往年来看呢，基本上量上它其实也是环比一季度是有一个这个下降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这种异常。然后，4月份的话呢，我们整个天然气大概是出了15,000左右。然后目前看的话呢，5月份的排产呢，应该也还在万台，一万台以上吧，啊，然后6月份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没有最终的出来啊，但是基本上应该也就是这个大几千台到1万台这么个水平吧，嗯，按照过往的这个规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趋势啊，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异常的情况吧，嗯。公司
明
来
白，
看，其实属于正常情况。
明白。另外一个，那个大家今天上午也关注到的问题，就是想大家想请教一下燃气发电机，从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研发以及最后的这种放行的时间上，有没有出现时间点的变化？
目前没有时间点的变化，就是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6月底放行，然后就是验证，认证，然后4季度出货100到200台，啊，这是今年燃气的 这个进展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明天不是在上海的那个燃气展上会有产品展出，那个产品里面就含着我们这个新的这个2.5兆瓦的燃气的发电。嗯，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
明白，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也这个非常期待在这个本周下半周的这样的一个会上能够看到潍柴的这个新产品。那我看到这个电话端已经有一些提问的投资人了，我们接下来有请辉助理按顺序接入线上的这个电话端的提问。
下面有请航班尾号6141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喂，哎，王总好，听得到吗？喂，
听得到，听得到，您讲啊。
哎，王总跟您请教一下，因为昨天我们看到那个英伟达跟西门子还有 Fluence 发了一个 AIDC 的一个配储的一个方案，那大家也讨论就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对柴发用来做备电产生一定影响，请问公司怎么看这件事情？谢谢。
嗯，首先第一呢，就是在这个备电的这个场景里面呢，就是 UPS 包括柴发，然后包括您说的这个储能呢，其实前期大家就都有这个讨论过嘛，就相当于是不同的这个技术路线。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技术端，大概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储能呢，它本身的这个一是这个功率上啊，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备电产品呢，基本上都是3兆瓦的以上的啊，最大到了5兆瓦。啊，但是它呢，其实它整个一个集装箱可能也就才有个1.几兆瓦，所以从功率上来说呢，差距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它想上这个大功率的话呢，那它这个占地的这个面积布置，要求会非常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时间上来说，那我们整个备电的话，其实只要我有油，我是可以持续的啊供电的啊，这个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个储能的话呢，基本上其实它大概就是我们看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2到3个小时啊，所以从时间上呢，它也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长续航的这个。那一旦它想要这个超过这种比如说半天啊以上的话呢，它整个这个成本呢就会非常高啊，所以它这个在这方面呢，可能也是有这个差异的。所以说整体呢，我们其实这个事儿呢，不是个新事儿，就是我们在做这个 AIDC 这个场景里面呢，其实都有评估过啊，就是未来的这种路线呀啥的。那我是觉得呢，这个储能呢，它有可能长，就是现在短期可能不行哈。你比如说未来个3-5年之后，有可能会作为一种这个新的路线做一个补充啊，个别的场景，你比如说因为它的这个减碳效果是比较好的嘛，所以说它可能在一些小型的一些园区啊，这些地方呢，有可能会搭配着这个柴发，就是来一并的去做一些部署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说你想大面积的替代这个柴发是不现实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理解。嗯，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正确的看待，每一个场景里面它都有多种路线来存在。我们目前对于 AIDC 的整体的指引啊、规划啊什么的，都是考虑了未来有新的这种不同路线啊进来的这个可能性啊，不可能都是这个一条路线站到底的嘛。嗯，
明白，非常清晰啊。我跟您跟进确认一下，现在从客户端有没有感受到一些看到这种方案之后会考虑在配储方面把时间点往前提这样的一个迹象吗？还是说其实并没有？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订单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只是在技术端，我们自己在做产品规划布置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很早就研究过这个事儿。
谢谢确认。那个跟您确认第二个小问题啊，刚刚您提到天然气的这个数据，环比的回落应该是属于正常的季节性现象。那您确认一下这个同比的情况呢？跟去年比如5、6月份同期比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去年的，我记得去年的这个二季度整个的量其实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你同比来看的话，应该都是增长的，问题不大。
谢谢，OK， 可不可以再继续确认最后一个小问题？咱们天 就气体机跟这个柴油机的目前单价跟利润方面呢，有什么变化吗？谢谢。
你指的重卡的吗？
啊，对，重卡里面的。
重卡的单价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去年四季度做这个市场促销，包括今年一季度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嘛，都知道嘛，基本上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了，就是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吧，促销肯定是有的，那就维持原来的政策。
那好的，谢谢王总，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谢谢。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7872的投资者开始提问，也请您在提问前告知下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哎，季总你好，我是新华资产的海星子。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看到前几天甄一斌说，现在美国的各州政府正不是很愿意做这个，就是对 AI 这些的落地会有一定的阻碍。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我没太听清是什么？是美国政府对于 AIDC 的建设有阻力？你说？
对。
我们没看到有阻力吗？现在是供都供不上。
明白，行，我这边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李总。
下面进入一条文字提问，提问内容是。请问领导，柴发会被储能替代吗？谢谢。
这个刚刚我已经说过了啊，就是替代呢是不可能的，而且短期内呢它占主流也不太可能，就是它可能会作为一种小众路线，在个别场景里面，可能会基于一些特定的要求啊，可能会有一些市场啊，但是从大的这种大功率的园区、数据中心啊这些场景建设来看的话，柴发一定是主流的。
好的，哎，那个有请会助理继续接入一下电话的提问，然后也请每个电话提问的投资人在提问前播报一下您自己的机构的名称以及您的姓名，谢谢。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9716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哎，王总您好，我这边是博宇资本的 Harry，然后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家就是重卡这边的发动机，可不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数据中心领域供电，我们把传统的可能在重卡里边的发动机给拆一下，然后再重新的组起来，然后给数据中心供电。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就是如果是在产业实际里边，可能成立吗？还是说这个就可能不太现实？就把它给并联起来，就跟可能我们在香港盖高楼一样，就是弄成那样一个，就是把占地面积弄得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功率又能满足到它数据中心要求这种方案。
我没太理解您这个逻辑啊，但它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我有这个大功率的，就是数据中心的产品嘛，就我直接有新的大功率的产品，所以说呢，我为了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占地面积啊这种，我要提升功率嘛，是吧？那我其实直接做新产品，大功率的产品就行了。原来重卡的这些产品呢，本身它的功率也没有那么大嘛，主要是用在重卡上的。所以说，我现在你要是转向 AIDC 的话，我其实都是在原有的这个平台上，然后要做重新的开发的，就没有必要说为什么要把它拆完了再组啊这些，就这个逻辑可能也不是很通，
对，因为就是那边现在很缺嘛，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从产能急速供应的这个维度上来看，为什么我们不把那边儿，就如果真的这个需求这么急，为啥我们不就是搞这种事儿，然后就全部放到数据中心那边，然后多去卖钱？
它是这样的，第一呢，首先就是它产品不一样啊，就没有办法直接用，它一定是要做这个相应的这种扩缸啊，我要提升功率嘛。你这种重卡的，它这个功率是很小的，它整个场景其实还是有些差异的。第二呢，就是我有这个功夫，还不如马上上产能，因为我本身产能的这个提升速度其实也挺快的。我现在的这个燃气的这个发电的问题，其实主要是产品，产能就是产品，因为我今年年底要 出货嘛，就是说我产能是匹配着走的啊，一旦我产品放行交出去之后，其实我的产能是没问题的。嗯，
明白。现在咱们对明年燃气机那边的产能的量纲有指引吗？
燃气的话，我们明年年底的话大概是在3000多，这是光燃气自己的。然后柴发的这个线呢，本身它也可以这个柔性化生产，就是把它调成这个燃气的也可以。就是从产能上，我们还是做了这个比较这个全的准备的。嗯，
好，谢谢。哦，我就这两个问题。
嗯，好。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6802的投资者开始提问，也请您在提问前告知一下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喂，哎，李总，我是那个岭南投资的朱子汉，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先请教一下这个燃气机这边啊，就是，就在技术上，我们的技术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做2.5兆瓦，可能马上在下线5.5兆瓦，但是现在海外我看那个瓦基兰现在是有它那个传电的可以做到10兆瓦以上，就是我知道就是我们的技术能做到多大，然后做这么大。做到10兆瓦以上做这个燃气机有没有必要，就是或者说成本上我们有没有去看过测算过，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对这个还也想请您再跟我们拉提一下这个这个事情的商业就这个利润分配的理解吧。最近这个 A 股市场好像也有一些传闻说这个重机帮我们做机组之后，做燃气机组的时候会分掉很大的一块利润，按上想理解一下这边是怎么样的情况。对，
嗯，它是这样的哈，首先第一呢，就是从产品的这个布置上来说呢，目前整个发电的其实主流的产品是2.5兆瓦，就是以卡特为主嘛。然后瓦西兰的话呢，它有2.5的，然后呢它和卡特呢未来可能好像有一个4兆瓦左右的一个产品，然后就是我们到了5.5，然后瓦西兰呢长期有一个10兆瓦的，就是目前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呢，其实主流还是以2.5的为主。那最多的话，因为你这个市场呢，首先其实你产品2.5以上的，按理论上来说其实你有的话都可以用啊，但是它可能慢慢的它有一个成熟度和市场验证反馈的过程，就是现在主流都是以2.5为主的，那大家出来了4兆瓦5兆瓦的之后呢，慢慢可能这一块的量就是在持续的往里面做嘛。但是是不是越大越好呢，这个确实要评估一下，因为你这个越大，首先一你的整体的这个研发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投入也比较大，而且时间也比较长。当然我们肯定也会做这种储备的哈，但是你从市场的目前的主流需求还有这个整体的这种安排上来说呢，我们认为还是短期内还是会以2.5为主。嗯，2.5至少你可能这个明年可能都是一个主流产品。嗯，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和重机的这个利润分配的问题。我理解呢，其实就是对重机它的这个利润放大，主要还是源于整个燃气它的这个发电机组整体的价值量其实是放大了的啊。然后比例上的话，还是遵循整个市场的这个就是常规的这个原则啊，就是燃气机组里面呢，肯定机头还是一个大头产品嘛。那其他的，你比如说机组，它有可能价值量会提升，然后它整个的盈利性会提升，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没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燃气机组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前期我们就是给市场其实有沟通过，就是潍柴这边呢，我们会直接出机组啊，就是我不会直接出单机啊，就我会直接去跟大厂对这个机组的订单，然后回头呢再去就是去做这种分配啊，组装上的用具，所以说这个其实不冲突，嗯。
啊，所以最后还是会销售到。重机做完机组之后还是销售给我们那个小销售回给动力，然后再卖到海外，跟柴发是一样的。
嗯，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因为我整体的销售现在尤其是海外都是通过目前我们的那个进口公司在做嘛，它只是就是它销售的这个过程，这个链条上的这个结算的价值量啊什么的应该是有提升的。嗯，
明白，这就是单价的有提升。 对，最后请教一下 SOFC 现在产品有夏天和放行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指引吗？
SOFC 现在产品其实我们是有的，主要就是产能，现在目前我们还是在做产能，然后我们不是今年规划的是30兆瓦的产能落地嘛，现在主要还是产能。
我们这一个模块会是多大，然后就如果产能落地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认证是不是已经在做了，如果产能落地就能出货了还是怎么样？对，这个结合。
对，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 SFC 的话呢，它的那个就是出货的这个场景呢，就不是光在北美市场了，就是我在其他的这个欧洲、东南亚、韩国什么的，其实都有订单啊，都有市场啊，就是它本身的这个认证的这个要求可能就不太一样啊，北美呢可能相对来说要麻烦一些，但是也在对啊，也在做这个基础的这些认证的准备啊，然后产品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年呢会给几个客户交，就是一台这种这个试验，就去跑试验呀、什么的，就会去做一些这个验证的工作。年底产能出来之后，再加上客户的这个反馈，认证的情况，然后明年可能陆续的就会出单了。我们一个这个单元的话呢，基本上是75000瓦的，然后一套的话是。六百千瓦八个，八个组成的一套啊，一般就是800千瓦一套，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等先说。
我们那个这个上海那个电力展里面也含着 SOFC 的这个电池系统，发电的。
下面有请号码尾号7829的投资者开始提问，也请在提问前告知您的姓名和机构，谢谢。
喂，李总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喂，
可以听到，您讲。
好，你好，抱歉，对，我是那个 Value Partners Alex， 就两个问题跟您请教一下。第一个是能不能再帮我们更新一下，柴发和燃机分别的产能，就是从2025、2026和2027年都有分别讲一下。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就是产能扩产里面有什么瓶颈的项目吗？就是因为之前看到说有一些 component， 比如说什么曲轴什么的，是不是还是在扩了之后有一些这种影响？因为咱很多的那个设备那个 component 用的是海外的嘛，就这块会不会影响咱实际的扩产速度之类的啊？谢谢。
我们现在目前的 AIDC 的产能呢，大概是5000台左右。5000台的话呢，大部分都是柴发的，燃气的可能有个不到1000台，但是是小的，就是原来我们那个1.6兆瓦的产品。然后明年的话呢，这个产能呢是规划的是8000到1万，然后这个燃气的话呢，大概可能会在个3000多吧，3000多。然后中间再加上混线，反正会再灵活调整一下。今年年底的话，因为要出那个2.5兆瓦的产品嘛，所以说今年年底的话，那个产能也会落上几百台。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扩产里面有没有什么瓶颈？
目前来看没什么瓶颈，因为我们这个扩产吧，它是一个提前规划的事儿，其实它。可能不是瓶颈的问题，就是大家要提前准备嘛，然后要按照时间节点，其实把我的这个整个产业链都要做出来。瓶颈倒没有什么。你像你说的这个曲轴啊、连杆这些，其实它主要就是时间嘛，因为它要上大的这个铸造大的这个试验这些台架、这些设备什么的，就是说提前呢就会跟供应商呢做好这个。协同吧，算是啊，提前把这个产能的一些要求规划呢，就会跟他们做沟通，然后同步去扩。目前来看进度上应该还是按照我们的规划来走的。
明白明白，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明年1万的这个量是国内6000对吧？然后柴发3000，燃机3000，海外的话法国1000，美国3000，是这么个分配吗？
你说产能吗？
对。
差不多吧，中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调整。规划是怎么规划？
啊，明白明白，可能就国内会稍微多加一点，是吧？因为美国那个估计会比较慢。
对，其实现在呢，你从销售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额外要求，我肯定都是优先从国内走，因为国内的成本低嘛。其他的
明白。
两地规划呢，其实是基于一些关税呀，一些特殊的要求做的一些储备安排。
明白明白，谢谢，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好呀，好呀。那厉总，我这边那个我是田一，然后我想在最后请教一个问题，主要还是想再请教您一下我们燃发这边的一个订单情况，因为现在就是产能的情况大家比较清楚了，想看看咱们订单这边还有没有什么更新。谢谢厉总。
订单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基本上是能够，你看，按照我这个扩产的这个规划和安排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其实是，大概是能预见到，就是我未来整个订单的铺量的情况的。目前我现在的这个产能，基本上其实是能打满的，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明白，谢谢李总。
哎，好的，那个谢谢厉总今天的时间啊，今天电话会进行了半个小时，我觉得市场上主要的大家的关心还有包括疑问，厉总都非常清晰的给大家解答了，也感谢厉总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那我们中银证券团队呢，也是在这个时间点，继续看好潍柴动力的这样一个投资机会，并且我们在今天早上其实刚刚外发了潍柴动力最新的这样一篇深度报告。我们也是在本篇报告中系统性的上调了对潍柴动力接下来2年，的盈利预测以及相关的目标价。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会在晚上7点半，由我们相关的这个分析师同事董俊涛，对这篇潍柴动力最新的这样一个跟踪报告进行一个汇报和解读。也欢迎各位投资人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今天晚上继续和我们去探讨潍柴动力近期的这个基本面发生的其他的这样一些变化。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厉总的这个时间，然后也这个祝各位投资人后续投资顺利，谢谢，感谢厉总，
好，谢谢，好，谢谢，再见。
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